聆听对话行业资深人士，探索他们人生和职业生涯的转折点。
我一直在等等这个假肢能适合于登珠峰的这一天。我那时候已经60多岁了，就是我没有时间再等，必须尽早地完成我的梦想。这5次我花了100多万，我卖掉了我的房子，都是为了登山。
欢迎收听聆听转折点系列访谈。
您无数次提到这个珠峰是您的一个梦想，这个是怎样在您心里头扎根的？
首先来说，假肢不能踢足球，就断了我踢足球的这个梦想了。而且我除了运动别的不会啊，我就只想运动，只要能搞运动我就行。可是呢，当时我最喜欢而且呢我觉得最能实现的就是在登山。
您刚才讲的这个过程当中是您是有去做其他一些什么事情吗？您当时的生活是一个怎么样的情景？
几十年来其实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攀登珠峰的那个梦想。第二次攀登珠峰是在2014年，这已经过去了30多年，38年了。之所以这么长的时间，就是因为这个假肢不允许登，我一直在等，就是等这个假肢能适合于登珠峰的这一天。所以2014年才有这个机会让我重返珠峰。
有具体做哪些方面的这个力量训练吗？
比方说我每天早上5点钟起床就开始力量训练，比如负重10公斤的沙袋练下蹲，150个一组练10组，引体向上，单杠的引体向上10个一组练10组，仰卧起坐60个一组练6到8组，还有俯卧撑也是60个一组练6到8组，完了以后还有一些就是2头肌啊3头肌的一些训练，这一些将近在1个半小时之内要完成，这个强度很大。因为强度不大的话，我就你的体能啊什么呢就跟不上。完后这个完了以后呢，我就骑车去登香山，我们家离香山就是20多公里吧，我每天骑车去，然后呢登完就回来，就是一个上午的时间都在训练，下午一般就是休息。
从2014年开始，我们了解到您几乎是每年都会登一次这个珠峰，然后这个频率就是在登山家专业的这个人士当中算是频繁的吗？
哎，怎么说呢？有的人他比较顺利，比如说一次天气好，没有什么，他就登上去了。就是我因为老是碰见一些就是意想不到的一些危险。2014年是冰崩啊，2015年是地震，2016年是暴风雪。就是我必须这么登的主要原因就是我一年我的年纪一年比一年大，所以我不能再往下拖。我如果是年轻的话，我会等待，会比如说隔个2-3年登一次或者怎么回事。但是我那时候已经60多岁了，就是我没有时间再等，所以我必须就是说尽早的完成我的梦想。
也就是说其实是在跟自己在做一个赛跑。您有没有觉得说，哎，怎么总是我怎么运气这么不好？
其实我心里很清楚，在登山过程中随时都可以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危险，这些危险完全可以阻止你登山，而且甚至夺取你的生命。所以我早已这样思想准备，就是我就觉得这老天爷把这些都是百年不遇。那次雪崩是尼泊尔登山史上最大的一次山难，1974年，因为那一次一下子死了16个夏尔巴，就最优秀的在前面开路的就修路的夏尔巴都是最优秀的夏尔巴，所以一次就死了16个，所以那次是尼泊尔登山史上最大的一次山难，叫我遇见了。2015年又遇见了尼泊尔百年不遇的大地震，所以又让我看见了。我就觉得这个老天爷简直是把什么困难都加到我头上，给我这么多的打击，是不是想阻止我登珠峰？那时候我就这么想。但是我就想，只要我还活着，只要我能迈步，我一定要再来登珠峰。
在2018年，您成功的登顶珠峰，您能描述一下当时那一刻、那个瞬间，您是什么样的心情吗？
我在每次登珠峰的时候，我都会做好就是2种准备，一个是登上去，一个登不上去，对吧？ 如果登上去，我就想我会就是说肯定会非常激动，我会向世界呐喊，就是我终于登上了顶峰。然后呢，我会做一些什么造型啊，摆个什么 pose 啦，来证明一下。其实当我真正登到顶峰的时候，其实我根本就没有一点是什么非常激动的那个想法，就是看上去以后，其实就跟我登上陡峰啊，登上那个罗布切山一样，反正就唯一不同的就是说我一看，就是往山下看的时候，一览众山小，就那个感觉，就是在那个白云上面就突出着一个一个的小山头，那小山头被阳光一照发出金黄色，就是比较漂亮，特别美观啊，就这一点不同，别的没有什么。后来我就想，我说哎呀，这就是我43年来想要站到的地方，今天终于上来了。当时我上去以后呢，好多人看见我上来了以后呢，都过来和我那个一块照相啊，那个，所以我自己想的那些造型啊，什么 pose 啊，也没有完成，也没有去实现，啊，在上面就待了十几分钟，就遇见暴风雪，很短的时间，结果呢，我们就下撤了，所以没有想象我在底下想象的那么的激动。
如果说登不上，您的准备具体是什么？
每次出发之前，我都会向家里的人交代清楚，嗯。比如我买过什么保险呐、啊？什么密码是多少啊？什么时候该交水电费呀、啊？等等，因为我心里很清楚，我们家里人都很清楚，这次去是不是能回来，都是一个问号，对吧？当然，我也向每次出发之前，我都向家里人保证，这是最后一次，我一定会活着回来的啊。
那我相信，其实您周边的人应该是对您是不是有一些劝说，说哎，要不要我们就算了，要不要我们就别登山了，好好过日子。
怎么说呢，因为每个人的这个养老方式生活方式都不太一样，比如有的打牌呀，搓麻呀，钓鱼呀，跳广场舞啊等等，这就是非常适合于你自己的一种就养老方式。当然我的养老方式就是想去挑战，就是去登山。嗯，有很多人也就劝我，就是说你看你这么大年纪了，又没有腿，登山又这么危险，是不是换一个别的生活方式。嗯，当然我也非常感谢这些人对我的关心，对吧？但是呢，我不会去受这些人的影响，我想干什么我就去干什么，我觉得这是最适合我的生活的一种方式。
实现了这个登珠峰的计划之后，您接下来还会继续有其他的这个登山的目标计划吗？
登山是我这一生中一个爱好嘛。当然珠峰我肯定不会再登它了，而且我也不会再去登8000公尺以上的山，就是一些小山头我肯定会去再去尝试一下，比如6000、7000左右的。有人邀请我去走古道啊，就自驾游啊，还有去什么徒步沙漠啦、航海啦等等吧，这些对我来说也很适合我，现在也很适合我这个挑战新项目的一种想法。
那您登上珠峰之后，其实收获了很多的关注和荣誉，您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些关注、荣誉、赞誉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您是怎么看的？
其实我根本就没有想到我登山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我就是想登山，登山就是我这一生中的一个爱好，所以说采访也好，就是这分享也好，反正对我来说，我真是确实没有想到这一点，一下整个就打乱了我的整个生活的习惯。
其实您知道这个登山在现在越来越成为一种就是风潮了，在当今的中国，您觉得这个您和其他一些年轻一代的登山的专业的登山家或者说运动员也好的联系多吗？
不太多，因为我每次登山除了今年以外，我都是我自己一个人，所以今年就是说有几个同伴吧一块走，就是这也是很偶然的一次相遇，所以一般的我都是自己， 都自己走。
您觉得一个合格的登山者最重要的一个品质是什么？
我不知道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反正首先要具备几点，不能说遇到一些困难你就放弃，而且呢，不管遭受到任何打击你都要坚持，这是很重要的。再一个，你就要有除了思想准备以外，你必须要有良好的体能，因为登珠峰毕竟它的海拔有8000多，它有很多的冰裂缝，很多的冰壁，很多的大雪坡，没有强壮的体能肯定是不行的，所以一定要强壮的体能。再一个，其实一个真正好的登山者，他不但要有这个能上的能力，而且他还能下撤。比如说我2016年的时候，我登到了8750，离顶峰就差90多米。在这个高度，你想所有登山者，我想他们都会不顾一切冲上顶峰，因为从那个高度到顶峰也就1个多小时，他们花了很多时间金钱就是为了最后这一刻。当时我在这个高度突然碰见了暴风雪，如果我强行登顶，不管是登顶的时间、冻伤的几率还是危险性都会成倍的增加，即便我上去了是不是还能下得来的问题，这都是一个对我的一个考验。所以当时因为我有5个下巴跟着我嘛，这些下巴都是20来岁的年轻人嘛，我不能为了我自己的这个梦想而罔顾他人的生命，所以我做出了我这一生也是最难做出的抉择，下撤嘛。当时下撤回来以后，哇，当我看见那几个年轻人都安全的跟我一样返回，所以我对我来是一个很大的安慰。
也就是拿得起放得下。
对。
也有人觉得其实说现在登山嘛，因为要涉及到很多的这个专业的装备，有专业的训练，可能也有这个专业的整个团队的支持，可能觉得说，哎，登山是不是变成了这么一个有钱人才能消费得起的这么一个运动？您是怎么看的这样一个看法？
登山确实是很需要很多资金，需要花费很多钱，但是怎么说呢，其实就是说，就是你最好要找一些赞助，有人帮助你，这样是最好。像我的话，你想我的养老金一个月才6000块钱，光凭我养老金呢，我登了5次珠峰，第一次是国家，那是国家给出的钱，以后都是我自己的钱。这5次我花了100多万，我卖掉了我的房子，我就把我准备买车的钱也都拿出来了，还把养老金我也拿出来一部分，都是为了登山。刚开始特别困难，因为没有多少人知道你，对吧？到后来慢慢的关注的人多了，支持的人也比较多了，最后这2次还是很好的，就是说有得到一些赞助，得到一些帮助，以前都是非常艰苦的。
如果说我们现在聊了很多，但是如果说我们现在再翻回头去回顾想一下的话，没有75年那一次登山发生的意外，您觉得您会度过什么样的人生？
很难想象，我可能也会路边打牌、搓麻、钓鱼，反正或者在家里带带孙子啊，就是可能也会这样的。因为我75年跟我一块登山的一些战友来说，除了我一个人就还在坚持就是登山以外，别的人都在异想千年呐、啊，就是带孙子啊这些。所以我估计我如果75年没有那个事情发生的话，我还有腿的话，也可能我会还在踢足球，也可能也是从事一些别的养老方式。
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转折点节目，也感谢夏老师能够跟我们分享他的一些感悟和经历，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由 LinkedIn 和喜马拉雅联合播出，感谢收听。